非常高兴，感谢主能够有这宝贵的机会跟你们不但一起敬拜，也能够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。特别要先祝福所有的父亲，父亲们，无论是肉体上做父亲，或者是属灵上做父亲，我愿神都祝福你们，让你们真是在主的慈爱恩惠的祝福里面，让你们是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来荣神益人。请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，低头祷告。感谢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，感谢圣灵来启示我们心灵的耳朵，感谢天父用圣经的真理向我们说话，使我们更认识你，也更能活出合你心意的生活，荣神益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恩祷告，阿门。在现代的社会，对不起哈，我这个也要控制。在现代的社会，父亲的角色好像常常被淡化或扭曲。但我们要回到圣经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父亲是家庭的属灵领袖，是儿女生命中重要的榜样。神更选择了用父亲这个形象来定义他与我们的关系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，让我们一同来宣读。这个是要往上走。谢谢。好，让我们一同来宣读这段主耶稣亲自教导的主导文，很多人都会背但是我们同声来读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厌倦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要从四方面来思考我们与天父的关系。第一就是生命的关系，第二是敬重的关系，第三是感恩的关系，第四是尊荣的关系。首先来讲到生命的关系。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要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表示我们与真神上帝的不是一个宗教的关系，而是一个生命的关系。他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耶稣来到世上不是来创立一个新的宗教，而是为了带领我们恢复与天父的生命连结。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人最大的悲剧是什么，不是物质上缺乏，而是罪使我们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。圣经说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之前，他的灵性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以弗所书二章，与神隔离就是死。但感谢赞美主，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人带来重生生命的希望，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带我们以生命源头重新连结，重新连结。 我喜欢我们多读神的话语，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经文，我都希望你们一起来读哈。来，我们来读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十三节，一起来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心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所以任何人他接待了耶稣，就是信了耶稣，耶稣就赐给他什么？权柄。耶稣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哇，好大的权柄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有神给你的权柄，你知道吧？你今天活着是凭着这个权柄，神的儿女的权柄。十三节特别强调，这等人是谁生的？是神生的。请听清楚，这意思就是说你是神生的。既然是神生的，你就拥有了天父上帝儿女的生命与权柄，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。既然神生了，还有谁可以夺走，是吧？你的儿女在你家里生出来就是你的儿女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熟悉，我们可以背，但是一起来读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神是多么的爱世上所有的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？永生。我们常常把这个永生误解为仅仅是活到永远。不，永生的真正定义是永生神的生命。我们信了耶稣就不知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是从神生的，你就是得到了永生神的生命。这生命是神的生命，永生神的生命，这完全就是出于神的爱，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？应当非常的感恩。你如果每天有一些事情叫你不能感恩或者不快乐，让你马上想到主耶稣基督，在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你，赐给你永生神的生命，你今天是神的儿女，所以应该要常常感恩。世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本该灭亡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，叫一切信耶稣的人就都得称义。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，一起来读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我们都说因信称义，只要信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蒙神的恩典，神就称他、称你、称我是义人。称你、称我、称他是义人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读，一起来读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这些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福音的真理。耶稣基督的牺牲所完成的救赎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白白得称义，白白得永生，白白得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，是耶稣用十字架上的牺牲换来的。 所以对他来说是付上最大的代价。如此的爱，如此的恩典，我们怎能不天天感恩呢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应该每天都感恩？弟兄姐妹，你我应该天天感谢赞美神，如此奇妙的爱，如此奇妙的救恩，让我们也要好好来珍惜每一天与天父有亲密的生命关系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，一起来读：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，来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阿爸父是全宇宙最亲密的称呼，出自神儿女的真心，表达他与天父的亲密关系。所以我们跟天父是有那生命的关系，是活的关系，也更应该是一个亲密的关系。这是一个活的关系，你可以随时冲进天父的怀中。我们这个孙子有的时候就冲来啊，就抱着你哈。这个就是随时冲进天父的怀中，去亲近他，享受他，享受与他亲近的美好。你是不是感觉你每次亲近主是多么的美好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有没有这样的感恩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天父对你我的爱是永远的爱，是永远不改变的爱，是永远不后悔的爱，是永远负责到底的爱，更是甘心为你为我牺牲自己的爱。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天父那无比的爱。从今天起，如果你还不是没有这样做，从今天起我们一定要活在天父的爱，天天珍惜与他的生命连结。我们要渴慕与并珍惜每天与父天父亲密交谈的时间。你有没有跟天父有亲密交谈的时间？有没有？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与天父在交谈，你可以向他倾心吐意，无所不谈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在经历？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要聆听天父向你说话，不只是读一些字，乃是让在读的时候让天父向你说话。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，是绝对无误的真理，听从神的话，活在他的爱里，这是绝对不会错的。我们一定要珍惜与天父有最真实最亲密的生命关系。第二是敬重的关系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首先要真正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。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所以是我们慈爱的天父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天父也是应该被敬重的啊。我们的祷，我们这个要记得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人的很自然的，就是说你感觉就是哎，有的时候友谊到一个地步，变成是失去一个很特别的关系，而是变成很随便的。但记住，亲密绝不可以演变成随便，恩典绝不可以成为放肆的借口。很多人讲到恩典，神的恩典就变成以为可以放肆。请听天父上帝透过马拉基书严厉的质问。马拉基书一章六节，一起读：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，儿子尊敬父亲， 仆人敬畏主人，我既为父亲，尊敬我的在哪里呢？我既为主人，敬畏我的在哪里呢？神说什么呢？神说我既为父亲，尊敬我的在哪里？我既为主人，敬畏我的在哪里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越认识天父上帝，就应该越敬畏他。这种敬畏不是因为害怕刑罚，不是，而是出于极大的敬畏崇敬awe and reverence, awe and reverence 啊，这个所以是因为你非常的尊重他而在那里敬畏。主耶稣在主道文中教导我们，必须敬重天父，敬重他的名，敬重他的国，敬重他的旨意。尊你的名为圣，神的名代表他的本性，他的一切属性、本性，他一切的荣耀。圣的意思就是截然不同，意思说神就是神，他是自有拥有的真神上帝，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，没有任何受造物可以与他相比。在以赛亚书六章，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，他在那里哇，看见了那坐在高高宝座上的大君王，他看见撒拉弗在那里彼此在那里呼喊叫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以赛亚怎么样反应？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定律，我们越亲近神，就越看见神的伟大，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神的圣洁。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越亲近神，越看见神的伟大、神的荣耀、神的圣洁？我们就越看清楚自己的渺小，甚至自己的不洁。请问你是否越亲近神，就越认识神的伟大、他的荣耀、他的圣洁？你是否越看清楚自己的渺小与不洁？你是否越敬畏神呢？人类最大的罪就是不敬重神，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，一起来读：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尊天父的名为圣，就是要我们敬重天父是神，我们要感谢他，我们要荣耀他。我们绝不可以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神，绝对不可以用世俗的方式来对待神。我们每个主日到神的圣殿中来做什么？来敬拜神，是吧？请问你进到主的殿中，有没有先能够安静祷告，预备你的心来敬拜他？我不是讲你们教会，我是有以前去过有些教会，哇，吵得不得了，到开始了都还在那里，大家讲话太大声，而在那里影响到在那里要预备性敬拜神的人。我们绝对不可以把敬拜神当作一般世俗的活动，一般世俗的俗事来对。凡属于神的都是圣的，有没有？圣经讲到凡是属于神的都是圣的，所以圣经吩咐我们，凡是归神为圣的人、事、 物绝对不可以当作世俗对待。对神的敬拜，我们的服事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，都是归神为圣的，都必须尊他为圣，必须敬重他，是至高无上的真神上帝。这里我们有一些经文我们就不一起读，那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，那主的神说不可亵渎我的圣名啊，我要被尊为圣啊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。还有他说他的名圣而可畏，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。尊天父的名为圣，就是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行为，甚至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态度，活出对他对神的那种尊崇与敬畏。诗篇115:13说主必赐福敬畏他的人。愿你的国降临，神的国代表神的统治与权。诗篇145:13一起来读，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。我们祈求天父的国降临，就是在宣告天父是王，我不是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说，但是都自己想做王。我愿意我们尊天父是王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遵从天父上帝的主权。我愿意让天父在我的生命中做王掌权，我愿意把天国的事放在优先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就是把神国的事放在优先。我们要侍奉神，并且常常必须在那里调整我们侍奉的态度，不能变成是敷衍，或者不能是随便。希伯来书12:28一起来读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侍奉神一定是要存感恩的心。你如果侍奉的变成在那里很多埋怨怨言，那就失去了侍奉真正的意义。我们侍奉神应该是很喜乐，应该是很感恩的。我们一定要感恩天父在我生命中，我生活中掌权，让我今天能够服侍他，能够侍奉他。侍奉天父一定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，侍奉天父一定要讨他的喜悦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祷告可以说是期盼天父的旨意不仅行在天上，更行在我们的心中，行在我们的生命中。这祷告表明我们甘心乐意的降服在天父的旨意下，愿意让天父的心意来更新，不断的更新，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态度，来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言行态度等等，让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越来越讨神的喜悦。罗马书12:2一起来读，不要，有没有？对不起哈，啊，太快了。OK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真正敬重天父，不只是口里称颂他，不只是口里赞美他，不是只是口里的感谢，而是要顺服他的旨意，这才是真正的敬重神。顺服天父的旨意是敬重他和爱他的最高表现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顺服天父旨意的最佳榜样啊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，一起来读。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这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我们看耶稣在地上的一生，以遵行天父的旨意为他的食物。最后那个晚上在几个小时后，他就要被钉十字架。耶稣在可西马尼园那极其痛苦的时刻，耶稣在那里祷告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耶稣展现了对天父旨意的最高度的敬重和顺服。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我们敬重他和爱他最直接的表现，这也是主耶稣清楚的教导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，他也遵守了天父的命令啊，藏在他的爱里。同样叫我们遵守天父的命令，天父的旨意，也让我们藏在他的爱里。耶稣与天父的关系是最亲密的，爱天父为一是吧，最亲密的。耶稣向我们展现了最完美的亲密关系，同时也展现了最极致的敬重，让我们重新来审查，常常审查自己，我们的祷告，审查我们的敬拜，审查我们的侍奉。我以前更年轻的时候，在那里学习祷告的时候，把它写起来，在祷告一面祷告一面写，越写就越感觉不对，我的心态不对，我求的也不对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审查，重新来审查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敬拜、我们的侍奉。我们一定要敬重天父，敬重他的名，敬重他的国，敬重他的旨意。第三，感恩关系。感恩天父供应我们每日所需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主耶稣教导门徒向天父祈求，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这里提醒我们三件事：第一，天父是一切供应的源头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，雅各书一章十七节。对不起，我自己找不到。OK， 有没有？在那里。OK， 一起读：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。若不是天父的恩赐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得到。天父是创造宇宙万有的源头，他也是一切供应的源头。我们每天所拥有的食物、工作、健康、家庭、住处，甚至每个呼吸啊，都是神的恩赐，不要看为是理所当然的。 我们要懂得感谢神的恩典。 Amen。 天父看每天供应我们所需，每天供应我们所需。耶稣教导我们求天父赐今日的饮食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40年，神每一天都赐下玛纳，出埃及记16章。他们每天早晨起来就可以收取全家当日所需要吃的玛纳，每天都是新的供应，每天都充足。神在训练他的儿女每天用信心的眼睛来仰望他，他的供应从不迟到，也从不缺乏。每天依靠天父的供应是让我们学习信心以感恩的一种操练，我们不需要来学习。天父配得我们每天感恩，既然每天的供应是从他那里，我们应该每天都要感恩。腓立比书4章19到20节一起读：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天父应许照他荣耀的丰富充足来供应你每日所需，而不是，当然不是让你去放纵欲望，你神啊，你都要照我的欲望来做，不是，是每天他必充足，按照他荣耀的丰富，来充足的供应你每日所需。我们一定要谢恩荣耀父神，我们应当天天培养感恩的心。可以这样祷告啊，这里有写出一个祷告：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是我生命的供应者，感谢天父照你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愿我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父神，直到永远。当然你也可以每天睡醒，你睡醒第一件事想到是什么，你可以睡醒一想到第一个就是感谢神啊，你可以睡醒就向天父说：天父啊，我感谢你供应我今日所需要的一切，帮助我知足信靠你，并将一切荣耀归给你。好，我们也要感谢天父赦免我们所有罪债，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主耶稣教导我们向天父祈求赦免，因为人最大的需要不是财富，不是健康，不是成功，虽然都是很重要，而是罪的赦免。这没有解决，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啊。我们看到自己在天父的面前，我们是欠他什么？我们欠了无法偿还的债，无法偿还的债。罗马书3章23节一起来读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我们不仅在行为上犯罪，也在思想、言语、动机上常常得罪神，也因为得罪神就得罪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罪就是像一笔无法偿还的债，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来偿还这个罪债。如果你欠下一笔天文数字的巨债，即便你一辈子不吃不喝工作几十万年，都根本不可能还清的。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过错、我们的自私、我们的不完美、我们的罪恶，就像这一笔无法偿还的罪债。如果这笔债不付清，我们面临的就是审判和沉沦。然而因着爱， 天父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用他的生命和宝血替我们还清了我们所无法偿还的罪债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信靠耶稣基督？天父借着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一起读：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在罗马时代，这个字句指的就是债务的借据。神把我们欠债的借据直接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，销毁了，所以这个债务全就销毁了啊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，他喊出那句话：成了，有没有？成了 ，tetelestai。这是一个法律与商业的俗语，意思就是债务全数付清了 ，pay in full。你的债，我的债，耶稣用他的生命和宝血已经替我们全额付清了所有的罪债。当我们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神就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债。当然，今天所耶稣教我们祷告的还有另外一件事，蒙赦免的人就当存感恩与饶恕的心。罪完全得赦免是神极大的恩典，因此我们应当天天感谢神啊。我们很熟悉的诗篇103篇第二到第四节一起来读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。我们不单要感恩并称颂神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，使我们与他和好，成为他的儿女，这是极大的恩典，极大的福分。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每天为主而活，但是我们也要以饶恕的心来对待他人。神既然能够把我们所有无法还清的债都赦免了，别人对待我们的、对不起我们的是多大？比神赦免的更大吗？没有啊。这个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当我们的求天父免我们的债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在孝准我们自己的心，说：主啊，我得到了你毫无保留的爱与免债之恩，我也愿意放下别人欠我的大小债。坦白说，以我们得罪神的巨债相比，别人对得罪我们都显得微不足道的小债。一个真正体会过天父免债之恩的人，必然有饶恕人的能力。这当然，这免债、饶恕的功课是需要学习的。有许多家，在今天父亲节，我就想到家庭里最难的是放下身段，我们做父母的最难说出的是对不起，最难给予的是饶恕。父亲因为面子做错了，不愿意向儿女认错，儿女因为受伤不愿意原谅父亲啊。当然耶稣讲到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很感人，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到那个父亲他看见那个浪子回来好远的时候，他就圣经说他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， 亲嘴。这位父亲没有指责，没有讨债啊，他把家产都花光了，没有讨债，只有满满的爱与接纳。浪子回到父亲那里，得到赦免与恢复，是世上最幸福的一件事。那家庭能够再得到恢复和好。今天呢是父亲节，天父的免债之恩，正是带领我们家庭走向医治和与和好的契机。做父亲的，你是否愿意放下身段与面子，向曾经你伤害过的儿女真诚的说一声抱歉？做儿女的，因着天父已经先赦免了你的债，你是否愿意靠着主免了父亲过去的不完美，欠你的情债与陪伴之债，啊，情感与陪伴之债。愿天父的爱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能放下怨恨，给彼此一个爱，一个拥抱的接纳，走向和好与医治。我们还要感恩天父保护我们脱离凶恶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也是主耶稣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充满挑战，我们也需要超越这个世界的保护，所以他说我们要这样向天父求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个世界充满试探、罪恶、撒旦的攻击，都是很真实。然而我们不是孤军奋战，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，他保护我们脱离凶恶。诗篇121篇，诗篇121篇，在那里2到5节哈。那在那里就特别，我们看到诗篇121篇，我们不读了。应许在那里有一个应许，他说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他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天父知道你我所面对的任何事情，所面对的危险。基督徒生活，我们活在圣经说属灵征战之中，撒旦想引诱人远离神，世界的价值观也不断地试探我们要犯罪。彼得前书5章8节，来一起读，务要谨守，对不起，是不是？务要谨守，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3节，一起读，但主是信实的，要坚固你们，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。啊，虽然危险真是很真实的存在，但天父比仇敌，就是魔鬼更大。啊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也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。天父是信实的，啊，天父是信实的，我们要感谢并确信他必看顾与保护的应许。有很多应许了，我们当然今天是读几处的经文。彼得前书3章12节，一起读，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。使徒彼得在这里在勉励当时正处于苦难、逼迫与不公平待遇中的基督徒。彼得直接引用大卫的诗篇34篇15节，借着神的话在那里来安慰信徒，不论地上的环境多么的险恶，主都在看，主都在听，他是信徒最真实的依靠。天父的保护不是抽象的，当你感到害怕忧虑的时候，要记得向天父说，你就马上跟天父说，天父啊，你知道， 你看顾我，我感谢你。神没有应许我们不会遇到试探，但他应许在试探中保守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再来念这个哥林多前书10:13，OK， 这个有的时候 OK，Anyway， 我来读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就是天父的应许，感谢天父。他不但供应我们每日所需，赦免我们一切罪债，也天天保护我们脱离凶恶，所以让我们每天带着感恩的心来亲近主，来向他祷告。天父啊，感谢你一直保守我，当我软弱时你扶持我，当我遇见试探的时候你为我开出路，当我面对凶恶的时候你做我的盾牌和避难所。求你帮助我常常警醒依靠你，直到见你的面的日子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恩他们。意识就是尊荣的关系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主耶稣教导的祷告，最后把我们的眼光再次从自己的需要再度转向赞美天父的伟大。这提醒我们，以天父的关系的最高境界，就是把眼光从我的需要转向天父的伟大。主道文最后还是回到最重要的，就是敬拜。真正认识天父的人，最后一定会把荣耀归给天父上帝，因为这里说国度属于他，权柄属于他，荣耀属于他。当然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高举的是什么？高举人，高举成功，高举钱金钱，高举能力。但信徒知道，你我知道，唯有神配得一切荣耀。啊，许多人在贫顺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哦，都是我自己，啊，很厉害。啊，但人生一场疾病，一个意外，人就知道自己其实是非常有限。然而我们的天父永远掌权，所以基督徒即使在困难中，仍然要敬拜，敬拜。天父啊，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啊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也是个敬拜的宣告。啊，我们知道国度完全属于天父，所以我要尊荣他是我的王。权柄完全属于天父，所以我要顺服他的旨意。荣耀完全属于天父，所以我要凡事荣耀他。基督徒活着的终极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神得到一切的荣耀，一切的荣耀。哥林多前书10:31，一起来读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这些都是神的话语。一个真正天父爱天父的人，是盼望天父的名被尊崇、被尊荣、被高举。所以无论他做什么，他都要为荣耀天父。最后我要让我们用新旧约的两处经文来表达我们的敬拜。啊，因为最后就是一个敬拜。啊，我来读历代至上29:14。 十一节。好，在这里啊。耶和华，一起来读好了。耶和华，尊大、能力、荣耀、强盛、威严，都是你的。凡天上地下的，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你为至高，为万有之首，丰富尊荣都是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强盛的都出于你。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我们称谢你，赞美你荣耀之名。再一个，这个是最后在天上的那种敬拜启示录啊，在那里我们看到这个敬拜，一起来读。我又听见啊，对不起，没有。OK， 好，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，都说：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是活物就说阿门，众长老也就俯伏敬拜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那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你是配得一切的敬拜、一切的荣耀、颂赞，不是口里的颂赞，而是从我们的内心、我们的把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一切奉献在你的面前，说主啊，我愿意为主你而活，因为我知道我一切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我今天所献上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我就把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让我能够在我生活、生命一切所做的都能够尊你为大，荣耀你的圣名。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